请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波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聚在你的脚前，能够听你自己的话。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求你吹气在你自己已经启示的话语中。主啊，特别这一卷约书亚记，主啊，当你的话一解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要得着通达。所以我们再一次把今天早晨这一点时间和这一天，还有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共有三天聚集的时间，你都与我们同在，用你自己的同在做你整个聚会的内容和整个聚会的冠冕。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感谢主，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我们有机会一同来读主自己的话。那今年呢，我们一同来看约书亚记。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大概一共有20个钟头，有3天的时间。那么今天还有礼拜六，还有礼拜天的下午，所以加起来呢，总共大概有20个钟头。那么详细的时间呢，我想我们已经放在整个讲义的封面，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今天早晨我们是第一讲跟第二讲，所以总共加起来呢，我们一共有12讲。我们知道约书亚记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因为它是个枢纽的书，它是个关键性的书。这卷书呢是承先启后的，它的先因为有摩西五经，有创世纪，有出埃及记，有立位记，有民数记，还有申命记，所以这是前面的五卷。约书亚刚好是接着上面这五卷的，它和上面是一气呵成的，是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约书亚。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约书亚的话，我们需要创世纪的解释，我们需要出埃及记的解释，我们需要立位记的解释，民数记的和申命记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把约书亚特地抽出来要明白它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它是一个本枢纽的书，它是和前面的五卷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它是受一位圣灵的感动。我们知道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尤其当我们读到前面五卷，你看见神怎样借着摩西把他话给了我们，但是你发现说约书亚它不是独立的一本书，他是接着前面的启示的，但他不只是承先，他也是启后的。意思就是说，跟着后面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旧约其他的卷，一共是33卷，然后再加上新约的27卷。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后面的，尤其是从约书亚以后，一直到马拉基书。那么如果你要明白整本的新约，你看见约书亚是一把钥匙的一本书，所以它是承先启后的。不错， 它是一本讲征战的书，但你不会懂得什么叫征战，除非你懂得什么叫创世纪，什么叫民数记，什么叫利未记，什么叫出埃及记，还有呢申命记。那么等到你要读士师记，你要读路德记，你要明白这卷书，你知道说那把钥匙应该就在约书亚记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约书亚这卷书是承先启后的，是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一卷枢纽的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神所启示的五卷，还有后面许多卷许多卷神的话。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所站的等于像十字路口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我们求主呢，借着这一次我们大概有20钟头，能对这卷书能有一点更深的认识。那么当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当然这里讲的约书亚，那么尤其呢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你看见说神就对约书亚说了这么一番的话。那么我想我们大家普通注意的时候是很容易注意到第三节，那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那这句话是很重要，但这句话我们不会懂得，除非呢我们懂得后面他整篇整段神对于摩西他所说的话。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说，神告诉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的地区。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你们虽然在迦南的门口，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们要过到约旦河那一边。因为你还记得民数记有两次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是为着打仗，第二次的数点为着承受产业。所以既然现在要数点有多少人能够承受产业，我们就说下面接着一件事，就是他们应该过到约旦河，然后去承受神所答应给他们的产业。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对约书亚有一个应许，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那这又是一节很重要的圣经节，可以把整本约书亚记打开的。不过我们这把钥匙要留在后面一点，我们要回到后面，我们要看这把钥匙怎么会有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我们暂时呢跳过其中的一段，我们来到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这里呢，神特别跟约书亚提起要遵守，不光要遵守，而且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那这一切律法在什么地方呢？是写在一本书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神的话是在一本书的里面。所以下面你仔细地读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我们知道说，当约书亚刚刚做摩西帮手的时候，他也听见神的话，有的话是口说的，有的话是口传的，他知道这是神的话。但是现在不是，现在讲到约书亚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那个律法是写在书上的，那个律法摩西已经完成了，已经把它写在一本书上。所以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意思就是说你要教导这一个律法书里面所写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律法书是什么律法书呢？当然指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申命记来说的。神的话现在借着摩西已经完成了，这些话乃是神所启示的话，一点一画是不能废去，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现在你知道说，虽然约书亚他也在祭司的旁边，要从祭司身上知道乌灵土明所显明神的旨意是什么，但如果他要知道神最终的旨意，就是那本书， 这个律法书，你看这个律法书呢是写下来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是写下来的呢？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不是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等到约书亚要率领以色列人去征战，同时要得着那块地，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神的话已经借着于摩西已经说完了，然后那已经说完的话就是这律法书。所以现在呢，约书亚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等到约书亚的时候，你看见神借着摩西的话已经说完了，神借着摩西的启示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现在约书亚如果要征战，现在如果约书亚要明白神的旨意，当然他仍旧可以借重这个乌灵土明，那就是他常常需要在祭司的面前，这是清楚的，这圣经很清楚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见整条路的指引，现在你看见说在约书亚跟前已经有了一卷书，这个书呢是已经写下来的一切话。所以这些话是什么呢？如果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神所启示的话，头五卷书到了约书亚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那么好，现在我们稍微根据约书亚的经历，我们稍微知道这些书是怎么完成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圣经提到约书亚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旷野。那不光在旷野，而且我们知道说是在利非地的旷野。那么我们都晓得，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每一个支派都有个首领。那么那个支派的首领是谁呢？你知道最后有两个人进迦南，第一代就有两个人进迦南，一个是迦勒，一个是约书亚。迦勒所代表的是犹大支派，而约书亚所代表的是约瑟支派。那约瑟我们知道又有马拿西跟以法莲，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讲到迦勒是犹大的故事，讲的约书亚是约瑟的故事。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尤其他的祖父，我想我们详细不去读他，你们自己去读就很清楚了。尤其他的祖父率领以法莲跟马拿西，甚至于包括便雅悯，你知道这个整个营要往前走，要往前打仗的时候，毫无疑问他的祖父是总司令，可以说这个团的里面的总司令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他在年少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他一面跟他祖父走，另一面跟他的父亲走，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约书亚是谁。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约书亚乃是在约瑟阵营里面的，那么约书亚可以说是约瑟的后裔。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本来长子的名分应该是流便，但因为流便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最后是约瑟得着了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就着生命来说，十二个支派里面约瑟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所得的福分是双倍的福分。就着君王来说，我们知道说君王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讲到弥赛亚，讲到主耶稣的家谱，你一定要讲到犹大，因为的确他是犹大的后裔。从犹大你才晓得说君王乃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十二个支派，你就知道说最重要两个支派，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犹大，还有一个是约瑟。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的话，等到你读到约书亚他们分产业的时候，你就很清楚那个整个分产业的基础呢，先是犹大地，然后是约瑟地，然后才抽签，才决定说到底其他的支派应该在什么地方。 但是很清楚，一进去犹大的那个地也是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加勒是清楚的，那么约瑟的地也是清楚的，因为约书亚是清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特别当我们读到约书亚特别讲的分产业的时候，我们读到那些地方读的都是地名，都是人名，好像一点意思也没有，但是我们要知道背后有很多属灵的意思的。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约书亚记，我们认为最不重要的地方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觉得最难懂的地方也是启示最多的地方。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这卷书，这卷书你看见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本书。所以你不能不讲的约书亚，因为约书亚记。那么你讲的约书亚，你要记得约书亚不过是少年人，约书亚不过是做了摩西的帮手，没有错。但是我们知道雅各借着拉结所生的孩子们都在一个大的阵营里面，那这个大的阵营我们知道说谁做统帅呢？就是约书亚的祖父做了统帅。那不止如此，你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以前，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约瑟再三的嘱咐他要把他的骸骨带到迦南去。那么你们可以想象到内府的棺材里面装着这个骸骨，还是谁抬着他一路上经过的呢？所以没有疑问的，你知道这是约瑟支派的责任，约瑟这个他们整个阵营的责任。所以你能想象得到，一路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约书亚当他往前走起行的时候，他一面看见怎样起行也怎样安营，但是无时不刻你看见都有什么，都有约瑟的骸骨和他们随行的。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时约书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底下。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摩西就拣选了约书亚，圣经没有说。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就是民数记第十七章，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旷野，不止在旷野，而且是在利非定内的旷野。我们知道利非定从旷野四十二章来说是第十站，第十一站呢就是西乃旷野。那么第十站发生了两个很重大的事，第一个就是你知道神在旷野里面，在沙漠里面开江河，让磐石流出水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你知道他们第一次遇见敌人，那个敌人的名字叫亚玛利人。当他们疲倦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后面偷袭的。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发誓要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利人征战。那么这是以色列人所碰见的第一个敌人，那这个敌人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忘记。因为特别当我们漂流在旷野的时候，如果今天逾越节是预表主借着十字架为我们完成的一切，如果过红海好像受尽一样，那么今天到了旷野好像今天主把我们放在物质的世界里面。那么请大家记得，在这个旷野里面许多时候你看见神把玛纳给我们，神也叫磐石流出水来，但是也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会碰到仇敌的。那么今天我们要问，对我们来说这个仇敌到底代表什么呢？因为神说他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但是请问大家，就着字面来说，亚玛利人今天在哪里？当然不见了，但是亚玛利人所代表的仍旧存在。所以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是圣灵与肉体征战，肉体与圣灵征战。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亚玛利人不光代表历史的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所代表也是我们的肉体。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个是当我们漂流在旷野里面，我们已经出了埃及了，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你看见许多时候不小心我们的肉体要起来偷袭我们，结果叫我们失态，结果叫我们软弱，结果叫我们失去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神老早说好的，他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一面我们要注意历史的亚玛利人，另一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今天的亚玛利人。那么现在很稀奇的就是，在什么场合你遇见约书亚呢？圣经告诉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当亚玛利人偷袭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吩咐约书亚，你去把人召聚来。当这个摩西登到山上去，然后摩西举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就在山谷就率领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什么时候他的手垂下来，什么时候就打了败仗。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想办法拖住摩西的手。所以最后我们看见说，胜利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我想这一段的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讲到约书亚，一定讲到迦南；讲到迦南，一定讲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请记得，你什么时候找到约书亚的？你第一次认识约书亚是在哪里？为什么约书亚是约书亚？为什么现在约书亚能够率领许多人征战？一定有他属灵的原因，不是吗？在历史上原因你也许找不出来，因为圣经只告诉我们，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17章那段圣经，你就知道在利非定所发生的故事了。所以我们晓得，就历史来说，的确那是亚玛利人。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他不只是摩西的帮手，而且你看见说，当摩西举手的时候，他就率领百姓就打了胜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书亚一定有他什么特点。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出现了呢？不错，约书亚给我们的印象是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是他率领我们得着那块地的。但是怎么得着那块地呢？你要记得，如果在迦南美地你遇见的敌人，你以为只是迦南美地的敌人，其实呢，不要忘记，这个敌人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所遇见的。所以稀奇嘛，如果你从来在属灵征战上你从来一点的经历都没有，你说你想能够得着迦南的产业，你就看见这就是神为什么拣选约书亚的原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拣选了约书亚，借着摩西对他说，你要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感谢主，这一次你看见我们第一次碰见约书亚了。那么约书亚为什么最有资格写约书亚记呢？因为他要告诉我们，所有在迦南地所遇见的敌人，其实呢，就是当时在旷野里面所遇见的。所有属灵征战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约书亚有他的历史性，但约书亚也有他的永远性。就历史性来说，他的确是历史上的一本书，但是就做硬真理上来说，他所代表的敌人，实在说来，就是指着今天当我们经过属灵经历的时候，你看见罪是我们的敌人，看见肉体是我们的敌人，世界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当你看见罪、世界和肉体，还有包括撒旦，你就很清楚，如果不是借着征战，就不可能得着产业。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神把产业给我们，乃是当你脚掌所踏之地，那个很明显，那个地是耶利哥人脚掌所踏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是，你只要踩在那块地上，那块地就是你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圣经是神的话，一面它是历史书没有疑问的，我们对于约书亚记、对于创世纪历史性一点疑问都没有，但它不是单单的历史书。今天很可惜，很多人他们为着要保护圣经，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理论，那么他们觉得这些书约书亚记只要是历史书就好了，我能保住就好了。弟兄姊妹，你就把整本书的精髓拿掉了，因为圣经乃是神的话，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意思就是说，他所代表的真理不光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也是包括今天跟我们的。虽然在以色列身上是神属地的子民，但在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身上，你看也是金科也是玉律，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这卷书我们读完了以后，不光读了一段的历史，今天很多人在那争论到底有没有这个历史，或者根据考古到底怎么一回事，有很多很多的争执， 对我们来讲它的历史性一点的怀疑也没有。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光是历史那就太悲哀了，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来读以色列的历史呢？那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能有用，对于美国人来有用，对全世界有用，因为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如果今天约书亚光是遵行摩西所说的话，那就太悲哀了。为什么要这卷书写下来？因为只要一写下来就是神的话。所以现在约书亚要把他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所站的地是圣地，他听过摩西说过许多话。摩西不是圣人，摩西犯过罪，摩西也软弱过，摩西也失败过。但是很稀奇，只要写在神话语上呢，那是永远不会错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约书亚记是这么重要，因为和这个约书亚记的主角很有关系。那么讲到这个主角，我们说过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利非定。那么打完仗以后呢，圣经怎么说呢？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稀不稀奇？第一，你要把它写下来。那么我们都知道写下来这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明白吗？很清楚的，神的话不只是借着摩西说了，口说了。你要很多新派的神学家说，你看见因为摩西呢，他一定口说了一段话很久很久以后然后才写成文字。错。为什么呢？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出埃及的时候有这么多经历，你知道这是第十战所发生的事，每一战每一战你看见摩西都写下来的。等一等，你读到其他地方你就很清楚的。所以如果写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手中这本书了，就不一样了，你看见吗？但要紧是什么呢？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现在你清楚吗？约书亚他有第一手的第一手的这个经历，他知道说那个时候摩西在写出埃及记，所以也念给约书亚听。所以意思就是说，整个神启示摩西的过程有谁做见证人呢？有约书亚做见证人。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说要写在书上做纪念。那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知道所有的新派神学家认为说这个摩西五经啊应该是很晚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考古的发现呢，就是说在摩西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文字。那既然没有文字，既然没有希伯来文字，何来摩西五经呢？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这句话一出来以后振振有词，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对。但是到了1903年有一个人叫 Flinder Petrie， 这个 Flinder Petrie 是英国人，但后来呢他成为考古学家之父。为什么成为考古学家之父呢？因为有一个概念是他引进来的，就是说如果你到一个土丘去，你看一个土丘，比方说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特别到了这个米基多去，那米基多呢是个很古老的城，你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土丘啊下面已经埋了很多好几个时候的文明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根据 Flinder Petrie 说呢，这个最上面的一层当然是最年轻的了，最下面的一层呢当然最古老，你越往下挖越古老。所以现在呢光是在米基多呢他们就挖了多少层不知道多少层，所以现在米基多呢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土丘的观念，这个 tell 的观念引进来以后，你对于考古学就开始有概念了，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到耶路撒冷你不会迷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今天你仍旧走在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苦路，叫做 Via Doloroso， Via Doloroso 就是十字架的苦路，那么有很多人去朝圣，很多人花了很多钱就希望走那条路，然后回来很高兴说我终于走了十字架的道路。其实你如果有一点的尝试，你就知道说你根本没有走在十字架道路，真正十字架道路是在两层地底下的阶位上，所以你所踩的泥土一点都不是主耶稣那时候所踩过的。所以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晓得说，今天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要分清楚 什么阶位是今天以色列人走的阶位，什么阶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走过的阶位。所以有一条隧道叫做西墙隧道，那大概就沿着主耶稣那个时候走过的那条的路一直往前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 Andrew Flinders Petrie 开始了以后，那么最近有长足的发展。那么没有想到这个 Flinders Petrie 呢，他要去考古的时候，那他怎么做呢？你知道这些人呢，他们是相信圣经的，所以他们一手拿着圣经，一手呢就拿着厨具。你知道考古只需要挖掘，一手拿着厨具。就在1903年的时候， Flinders Petrie 这位考古学教授呢，他就带着一批人就到了西奈旷野去考古。那么起头呢，他们想跟着摩西的路来走。那么最早的路呢不是很困难，那就是说当时呢已经有矿奴，有矿工做奴隶的到西奈旷野去做奴工。所以起头矿工所走的路呢，很清楚的那个路应该就是摩西刚开始所走的路，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前面七站。所以七站的路呢应该就是古时候矿工所走的路。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密夺站，密夺站刚好就是在那个路的开始的地方。为什么叫密夺呢？因为它是个守望塔。那为什么守望塔呢？那个时候你知道法老啊，他就派很多奴工就到哪里，就到西乃去找绿松石，还有取铜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就到那个地方去做奴工去了。那么现在你看着这些奴工往西乃旷野走的时候，有人一定要站在那个守望台上看，那么这个就是密夺的意思。好，所以前面这一段考古学家觉得还容易走，那么特别是沿着海边，你记得吗？往南走，然后沿着红海边走。但是走走走的没有多久，七站以后慢慢他们就迷路了，他们就不知道到底怎么走了，因为圣经没有告诉你怎么走啊，圣经只给我们42站的名字。所以这些人怎么办呢？他觉得往前走有困难，因为的确有很多的山拦阻住，所以看样子只有当你往南走的时候，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那么只有左转，右转到海里面去了。那南边呢是高山，左边呢就可能有个地方可以走的。结果呢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生命记里面有一站叫做托迦，托迦。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他们不是安营在逊的旷野吗？然后在逊的旷野以后呢就安营在托迦。那么我再说，沿着海边走他们都能走，但是一到了山地以后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走了，明白吗？所以他就往左边走，不知不觉就到了什么托迦这个地方。那么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托迦这个站呢？因为这个托迦在希伯来原文呢，那个意思 smelting operation， 就是说当你有矿产的时候你要经过旷野的过程，那整个旷野的那个 operation， 旷野那个作业，你明白吗？就叫 smelting operation。 所以意思就是说托迦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铜矿的，应该是有石矿的，没有疑问的。所以呢终于呢 Petrie 他们认为很高兴，他们终于找到圣经里面所说的托迦这一站，那应该就是第八站。但是在托迦这一次所发现的是非常叫他们惊讶，完全跌破眼镜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托迦根本那个地方就是采绿松石啦，采铜矿的地方，那这些矿工呢都是从埃及来的，所以这些人呢你要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所在的地方是西乃旷野，西乃旷野是很热很热，到了夏天的时候啊，整个太阳晒在这个西乃整个半岛上面就像一个铁板呢，完全给烘的热烘烘的，明白吗？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又是冷得不得了，所以如果有机会被送到那里做矿工的话，你简直就被送到地狱里面去。到了白天那么100多度的，完全超过体温的，有人说那个所有的鸡蛋在那都是熟的，那么的的确确一点没有错，在那么热的天气，酷热天气底下，你知道也没有遮太阳的，什么都没有，他们正在做奴工。所以你能够想象那根本像地狱，人间地狱。那么为着要描述他们在人间地狱里面的情形，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把他们的感情呢就发抒在那些碑文上面，就在那个石头上面就刻了很多很多的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才知道说什么时候 那些人在那里留下这些文字的。哦，原来你知道在整个的这个记述里面也提到什么，也提到兰塞大帝，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就是摩西以前的故事了，就很清楚了。所以你知道说在摩西以前他们老早有一派一般的矿工已经到了西奈山去做苦工去了，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他们在白天很热很热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了嘛，他们真的觉得是人间地狱，所以他们自然就把他们的心事就写在那些石头上。所以石头会说话，会告诉我们说那是很早很早法老嘛，为着要找绿松石，要找这个铜矿，所以到了那个地方，这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你很自然找到一些碑文呢，如果是埃及文的没有什么稀奇嘛，因为埃及根本就是象形文字嘛。所以那些真正去做考古工作的，你知道跟着 Flint Patrick 有好多都是埃及专家，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字是哪里哪里哪里的。结果他们发现有一块石头上面写的字他们完全不认得，但是象形文字没有错，的确象形文字，这是肯定的。但到底这是什么文字呢，他们不知道。但是没有疑问的是一个奴隶在那里真的把他心情的苦况把它写下来的。所以现在呢 Flint Patrick 就把这个结果带回去，要找专家们要研究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有这些文字，而这到底什么样的文字。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还有呢我们知道说埃及的文字也是象形文字，这个我们都懂得，每一个字就好像一个图画一样。但是有意思啊，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奴隶呢，他没有事做的时候啊，诶，你知道吗，他的的确做了一件非常有智慧的事，他能够想别人所不敢想的。他认为说今天呢一个字一个图画，一个字一个图画很浪费，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很了不起啊，你最少会认识2000个图画在你脑海里面。但是呢如果今天一个人说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多张图画呢，那个图画太浪费了，对不对？每一个都要画一张图画。所以呢这个奴隶呢就想了个办法，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啊就画几张基本的画，我们画22幅图画，然后呢所有的字呢就根据这22幅图画把它拼起来的，明白吗？所以意思是说不管什么字你都有22张，就把这22张图画把它拼起来。所以后来经过这50年的研究，他们终于发现了在上一个世纪在文字学上最伟大的发现，最伟大的发现是在西奈山，就 Flint Patrick 他们发现今天我们拉丁文字母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我们的 ABC 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很有意思啊，原来我们才知道说今天我们普通所说的 ABCD 有大写有小写，对不对？尤其是大写，你知道每一个英文的大写很多字根本是象形字。举个例子，英文的大写不是一个很大的 R 吗？是不是 R？ 这个 R 是个人头，明白吗？它是个人头。那还有很多，今天这不是我们的范围，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说，现在你就知道说，连 A B C D 这个字母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从拉丁文来。拉丁文从哪来的？拉丁文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有多少个字母？22个字母。那现在我们再问说，这个希腊文的22个字母从哪里演变过来的呢？原来刚才我们说是那个奴隶是希伯来人，而且他所发明的文字是希伯来最早最早的文字，就像那个大写的 M 就是像水流一样， M 就像水流一样，大写的 M。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今天 ABCD 还有呢你一定可以找到希腊文相对，比方 A 一定对付 Alpha，B 一定对付 Beta， 那么一定的26个多一点，但是起码有22个是完全相对的。所以你最后你会发现说一直推推推推到上面，换句话说英文再推上去拉丁文，拉丁文推上去是希腊文的字母，希腊文最次于是希伯来文的字母。所以现在你要研究文字学的来源，那么很清楚我们知道说是因为 Flint Patrick在1903年的时候，当他到那个地方要跟着圣经里面的记载要找出这些一站一站的时候， 他终于找到了多加这一站，稀奇吗？然后多加，然后最后终于到了第十站。不要忘记啊，没有托加就没有利非定。那为什么圣经安排的这么奇妙呢？如果你到了托加，你就知道在摩西那时候老早就已经有文字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许新派很有力的论据又沦陷了一个。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要先相信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如果现在神告诉摩西说，你把它写下来，而且要念给约书亚听，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当然已经有文字了。那你怎么叫有文字呢？不要忘记，你前面还有一站，就是托加那一站。托加那一站就可以告诉你说，在1903年 Flinders Petrie 考古学之父他的发现是个什么样的发现。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很清楚的，就在出埃及记第17章那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神说你要把这个故事把它写下来。所以你看见吗？果然有一本书下来了。那那个时候呢，他就把这本书给了约书亚看。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约书亚。那么约书亚不止对付了肉体，约书亚不止胜过了肉体，而且约书亚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他听见神把写下来的书，神一面吩咐摩西写下来，所以才有出埃及第17章。那个时候呢，神就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谁是见证人呢？约书亚是见证人，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不要忘记，这是42站里面的第10站而已。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民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第一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那个记载就是写下他们所行的路程。你后面读刚好有多少站呢？42站。所以很清楚的，当他描写第十站的时候，那是什么？那很清楚的是出埃及记。那现在呢，等到他把这42站通通写下来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民数记。所以这里圣经很明显的讲到什么？讲到写下来。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42站约书亚都经过的，因为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一定要上去足能够得胜。所以你看见吗？因为加勒和约书亚有另外一个灵，他们其实可以立刻就进到迦南地区，但是他们愿意为着他们的同胞，愿意为着他们的弟兄，他们宁可陪伴着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约书亚亲眼看见他们一个一个的倒下，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谁是见证人呢？你看见约书亚是见证人。当摩西写出埃及记的时候，约书亚是见证人。民数记的时候，约书亚又是见证人。好，现在我们来看申命记。第31章第9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那请记得啊，现在这个律法书不光是创世纪，不光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包括申命记。你如果仔细再读下去，你就知道摩西明明吩咐说要把这个律法书要放在约柜的旁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一定是摩西把他话说完了，所以现在这个律法书是可以公开念的，而且这个律法书呢应该放在约柜的旁边。哪里有约柜？ 哪里就有神借着摩西所启示下出来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申命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从创世纪到这个申命记，很清楚都是神所默示的，因为他有那么大的权威。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你读到约书亚第一章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神特别再三的叮咛约书亚，不要忘记了，现在不一样了。虽然摩西不在了，神的话还在，神的同在乃是借助他自己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摩西不在，约书亚不在了，我们怎么能经历神的同在呢？当你读到创世纪，一直读到民数记，读到申命记，甚至今天读约书亚，你都觉得主的同在。所以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神的话是他亲自启示的，亲自启示给摩西的，等到启示完成的时候，他就变成一卷的书，那就是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应该念给大家听的，尤其过节的时候，而且应该放在哪里呢？应该放在约柜的旁边。所以现在呢，就根据这个，神才叮咛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这书上所写下的一切话。特别所写下的，你那个时候听见了很多摩西所说的话，那个不算，只有圣灵所算的才算，明白吗？所以虽然约书亚听了很多摩西所说的话，那个是他口传的话，明白吗？只有这个才算，写下来的才算。那么很可惜，今天犹太人到今天为止，他们还觉得说，除了神的话，除了旧约圣经之外，还有口传的律法。就是摩西那个时候一定有很多口说的，口说出来以后呢，那你就应该要遵守。所以这就是他们认为说，除了圣经之外，还要守祖先的遗传。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犹太教。但是你看很清楚，第一天最有资格能够创立犹太教的应该是约书亚，对不对？因为他根本就是摩西的继承人嘛。但是神警告他，很清楚地警告他，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不是所传的。摩西曾经软弱过，摩西曾经失败过，不是他口里的话通通是。也许有的话是很好的话，但是圣灵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没有把它放在创世纪、创出立民生里面，那么请记得，那都不是神的话，是摩西的话。今天所以你要把鞋脱下来，不是因为摩西的缘故，是因为神说话的缘故。所以这一点非常的清楚，你看见神的话乃是有绝对最高的权威，这一点我们一定，当我们要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但是感谢主，在约书亚的时候神还继续说话，一直说到马拉基，神的话才说完呢。这是旧约，新约当然圣灵又在那说话。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圣灵是不是在那时候已经借助约书亚说话了呢？一点都没有错，不光是说话了，而且把那些话也写下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约书亚记。你怎么知道约书亚记是写下来的呢？你怎么知道约书亚记乃是神所默示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必担心那约书亚的长日，因为神说了一定做到的，神说了一定是事实，我们能解释不能解释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当你读约书亚记的，虽然很多不信派，虽然很多现代派他们想办法把约书亚把它推翻了，也很清楚，因为约书亚是一本关键的书，是承上启下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启示是一直有延续性的。神怎样启示摩西，现在神也启示约书亚。那么摩西的话怎样是神的话，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说的话也是神的话，是不可以改变，我想是很清楚的。所以你来看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的诸王听见耶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的河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两个字？等到我们过去，我们是谁？当然是指约书亚来说的。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件事情约书亚把自己放进去，说是我们，而且他就是写书里面的人。所以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路加写 使徒行传也是一样，你记不记得这个路加呢讲到神在特洛亚，你记不记得神在特洛亚对于保罗说你要到这个马其顿这边来帮助我，所以那个时候他当然在那里就遇见了路加。我们怎么知道他在那里遇见路加呢？就从那一段开始，你知道路加就讲我们，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看你们写书的人是当时经过的，是在场的，所以这些故事呢你要记得都是约书亚在场，所以说我们，所以你要知道啊，弟兄姊妹，在这些地方很清楚的，神为他自己已经埋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证据。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随便的就被新派的思想裸去了，你们要知道说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如果今天大家只要回到神的话，你看神自己的话就能解释他自己的话，因为你从整个内证来说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不止这里说到我们，你再看下面第六节，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隔离，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隔离。那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这里面一直说他们，但里面有一个我们，看见没有？大家注意到了吗？第六节，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约书亚要叫他们去得着那块地，所以是现在式的，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是现在式的。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说约书亚是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五章第一节还有从刚才所说给我们看到的第六节，非常就两个我们，就证明说你看这就是写书的约书亚。好，那么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啊，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作者是谁，所以现在我们要翻到后面24章，到了24章呢才晓得那个我们到底是谁说的，那就是26节，24章26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你看你们，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所以毫无疑问的，约书亚乃是旧约圣经里面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没有为他自己不留下证据，你只要好好读主的话，就在这一卷约书亚记里面能够证明给我们看，约书亚是一卷承上启下的书，上面接的是创世纪，是出埃及记一直到申命记，意思就是说整个是一个思想，整个是一贯的道路，很明显给我们看一个作风，很我们给我们看一个启示，一个思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只要把创世纪好好的读过，出埃及记好好读过，利未记好好读过，然后呢民数记跟申命记，那现在你再来读约书亚记你就清楚了。意思是说你不可能读约书亚记忘记创世纪，不可能的。你知道这里有一把，这里一根线是完全跟创世纪连在一起的，有的地方是跟民数记连在一起，有的地方是跟利未记连的，有的地方是跟申命记连的。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约书亚记那个解释在哪里呢，你不能把前面的五卷丢掉，因为他们根本是一气呵成的，他们是命运共同体，你不可能把他们切割了。今天许多新派的神学家就是要把约书亚把它切割了，完全独立出来，想把它切割了，可以成功吗？没有成功的。我们要知道说原来这是连体的，原来这是一气呵成的。所以弟兄姊妹，是约书亚叫摩西五经和圣经旧约其他的书卷是完全连成一体的。那不止如此，等到最后新约完成以后，你才知道说神一个完整的启示乃是全本的圣经。所以等到启示完成了以后， 那么自然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解释了。所以请记得，因着整个的宇宙神已经完成了，圣经说第七天你看见神就安息了，所以你看见神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既然神的工作完成了，就证明说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的宇宙。如果这个宇宙是封闭的宇宙，你就能找到这宇宙的定律，根据这宇宙的定律，你就能宇宙许多的现象。这就是科学家们今天所做的。那同样的，你看见到了启示录，神启示完整了以后，你看见整本的圣经也是个封闭的系统。所以现在呢，你可以开始解释了。本来不行，你光读但以理书不行。为什么？读了但以理十二章，说这一卷书要封起来。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光读但以理书，那个时候你要解释圣经是办不到的。比方说吧，七十个七到底什么单位？好了，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呢？你找一七之半，一七之半是一七二七半七。那中文是翻作一载二载半载，原文不是，原文是一期二期半期，从来报告没有告诉我们一期有多长。所以当你读完了但以理书以后，你不知道七十个期有多长，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等着你的末日来到，到了末日来到，这本书就打开了。所以你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你看果然是末日了，然后神的话打开了，的确是打开了。那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说到了启示录也讲到一期二期半期，也是那个期没有解释的，但同一个时候讲到它是1260天。现在清楚了，明白吗？如果但以理书没有启示录的话是没有解释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现在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神当初怎么启示，你看见没？一卷一卷怎么写下来的，怎么传到我们手里的。所以请大家放心，我们今天只要好好读主的话就可以了，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去证明主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这样做不错，但要花很多时间，最后绕一大圈你还是回到原点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以后，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就知道说约书亚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明白它，怎么样去认识它。我想现在应该是很好的时候，我们休息20分钟。所以20分钟以后你请大家回来，我们说20分钟11点的时候请大家准时就回到这里。我们现在休息一下。